那偶尔呢，我们就会在球馆里边呢，会有一些的交流。那这一个基督徒这一个父亲就谈到了他们家的浪子，他的儿子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在高中4年级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体格也健壮，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到了4年级以后就出了状况，交了一帮朋友，最后呢沾上了毒瘾，就是开始吸毒了。当他发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毒瘾比较深了。夫妻俩，他是一个飞机的造飞机的一个机械工程师夫妻两个就一块儿照顾这个孩子吧，封闭在家里。他说基本上没多大用处我们把他关在家里，我们看他，他其实从任何的角落里边都可以拿到毒品，有时好，有时不好。我们进到了去了很多的戒毒所看了医生戒毒机构是好是坏就在外边。但是也不能天天封锁在家里，所以也在外边慢慢长大，他们夫妻俩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警察来敲他们的门，还有呢，法院的传票信件，这就是他们最怕的。一看到法院的传票信件，一看到警察来敲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儿子出状况。33岁的时候这个儿子呢，最后他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儿子。吸毒过量的时候呢，死了，也就是去世了。你会看到这个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唯一的这么一个儿子离开了他。那这个儿子呢，作为一个浪子，他失去了一个回头的机会。我们在圣经里边呢，给我们一些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耶稣。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15章里边，也是个浪子。那这个浪子还是神给了他一个回头的机会那在这一个一章这一章里边，耶稣说给我们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呢有3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父亲。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篇的信息就是浪子回头。指着我们小儿子，那很多年以前12年的时候开始服侍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心愿想好好的花时间，可是很多的因素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祷告和分享。那这段的时间，我自己呢非常感恩，说我有时间可以安静下来祷告，好好的读经领受这段的这一章的话语耶稣的这个比喻，同时呢。也阅读了很多属灵前辈们的著作，还有他们的看见，希望能够跟大家根据教会的需要，能够分享这样的信息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分享第一个信息，那么第二堂是大儿子信息，第三堂是父亲的信息。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大概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在讲一个比喻，他在说什么说这个比喻，我们知道他说这个比喻他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对象就是当时的这个两群的不同的群体一个群体呢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他们很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这一群人。那另一个群体呢就是那个。税吏收就是基本上我们讲说是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税钱的对他们来讲犹太人看不起的，还有一个就是罪人，可能是妓女或者其他的这种人。那对于这群人，他讲这个比喻，就是说大家刚才读的时候也很熟悉这段的经文就是一个父亲呢，他有2个儿子小儿子就跟他讲说。你看我这个标出的重点来讲，他觉得，哎呀，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我要去这个到远方去，那去使用我分到的钱财去过我想过的生活。那最后呢，就去了地方去浪费掉、挥霍掉之后遇到了大饥荒最后呢就吃不饱肚的，就去想办法这个生存下去就只能给别人放猪。结果呢，连猪吃的这个食物他也没办法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醒悟他觉得父亲是个很富有的有什么都有开始有一段的反省有一些的醒悟。 啊，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想讲了些这个想了心里想了一旦的话语。你看这方面，大家稍微留心一点。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呢，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是他想回去的一段信息。那这一段的信息会给我们一些的信息一些的看见。那我们首先来对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当时的处境呢，会有些了解。分家业呢，基本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应该是在父亲死了以后才分。那么父亲还没有死就分家业，这是不敬不孝的一种做法，这跟中国的传统有点相似。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的话呢，弟弟分家业，因为他就是兄弟哥俩嘛，所以哥哥是要拿2倍的，所以弟弟分家基本上是分1/3的家业。那第二部分我们知道说放猪啊，这对于一个犹太民族来讲是一件很不洁、很污秽的事情啊，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在人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或者在饥饿来临的时候，就谈不到那些脸面的问题，所以也不谈到他的一些传统的问题，只能够存活，为了存活就顾不得那么多。我们看到他这里边写这个这段比喻里谈到得罪了天他没有说得罪天，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不敢自呼神的名字，所以他以天来代表神，也就是说他得罪了神。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得罪人之前是要先得罪了天。那后面我们看到说得罪了你，或者也就是说得罪了父亲，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开始反省就是这种大逆不道了。那父亲还没有死就强迫分家，而后又挥霍掉所有的财产，他又感觉到他得罪了他的父亲。其实我们仔细想，这10节的经文里边，其实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很像一出的戏剧。那么我看这10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差不多有三幕的戏剧。那第一幕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儿子由于诗跟远方的诱惑，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你会看到很多的自媒体里边，很多人会拍自己驾车，不顾儿子，也不顾父母，不顾什么一切，甚至也放弃了工作，一定要去追求诗与远方，就是实现自我，放飞自我。那这个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的行为被一些东西所诱惑。那这小儿子就是被这个诗与远方的地方诱惑，就不管道义，强行的逼他爸爸跟他分家产。这是第一幕。那第二幕会看到说，他的分了家产就远行嘛，而后就任意妄为，一起漂泊最后呢就是任意的放荡挥霍完自己所带的一切的分得的钱财。那第三幕呢？就是穷困潦倒人走到了尽头，开始思念家乡，因为他开始放猪，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你想在这个时候，人世的这种淡薄实情的淡薄，这种艰难开始让他能够开始念家。这三幕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最后这4节里边带到了这个比喻的最高峰，或者这个喜剧的最高峰。我们来看。这4节的经文，他说相离甚远，他的父亲就看见了，动了慈心，这个跑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你会看到说这个前面的相离甚远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父亲实际上是站在那边等候和盼望的，或许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村头的一棵老槐树的下边，一个父亲。因为要真的是望眼欲穿的来等待他那个浪子能够回到家里的时候一直在那边等。所以当父亲真的看到浪子回到家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他的整个的身体语言的描述，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然后呢，儿子就把事先想好的一段话就开始描述了，就说出来了。这是他在父亲面前讲的话，我们待会儿会比较说他跟他想的话好像有点出入。那父亲呢，当时就开始吩咐他的仆人，把这个好的袍子、戒指、鞋都给他穿上戴上，然后呢，把肥牛犊牵来，举办宴会来这个庆贺这个儿子死而复得这个死而复活，死而复得。 我们从这一节的四节的经文会看到说，这就是这个整个的高峰，第四幕戏剧的高峰，就是谈到父亲，谈的接纳、饶恕，他的无条件的爱。这个故事我们听到了听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回去来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发现，一些不同的发现。也就是说，你仔细看的时候，浪子呢，相对他父亲说的话和他见到他父亲讲的话是有出入的。出入在哪里呢？你看这两段的话语，出入在这里。请爸爸当做故宫的时候，这句话是在他想的回家的时候想就分享。可是他对父亲实际上来讲的话里面是没有这句话，但其他话都讲。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说儿子为什么没有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我们来仔细回顾一下，在回家的时候，爬上回家路程的时候，也就见到他父亲之前的时候，这个儿子开始醒悟了。这里边告诉我们，他穷困潦倒挥霍完了钱财，他开始醒悟了。他自己说：“我得罪了天也就是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就得罪了父亲。OK，他不配做一个儿子。那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不配不配的话，你会看到说，现在他讲不配，那前边的话语里面讲说是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以前他是因为是应得的，现在他觉得不配，那这里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较。”其实不配这个词来讲是蛮重要的，是讲到人心真正感觉到的亏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小儿子呢，他对他自己的父亲都有一个认识上的一个突破，使人在艰难中，在穷困末路的时候，会有一些经历之后的新的认识。不配这个词，其实我原来在信主的时候呢，我应该是在96年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我就是在 Peoria 这边，不，我是在那个 Ohio 的那个 Toledo 信主了。后来我们去了这个康州，在康州的时候呢，开始参加这个中国教会，因为我们信主是在美国教会信主受洗的。在这中国教会里边呢，就参加弟兄姊妹的祷告，尤其是你会发现那个台湾人，台湾的弟兄姊妹，他很喜欢用这个词，就是不配。那当时我就觉得说，大陆人很少用这个词，不配，我就觉得你这是什么？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过度的谦卑，或者说干脆就说是骄傲。那这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一种的想法，因为他们很喜欢讲说我们不配，不配的。那实际上，我认识这个词的时候呢，是在真正的去认识这个词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事件了。那个事件对我的冲击对“不配”这个词认识是蛮大的。几年以前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也算是服侍，那么有一个事件发生了，就是一个弟兄在小组里边呢，当时是在春节的这个晚会上面，在教会的晚会上面，他是有表演的，表演他的那个吹小号。结果那天表演的那天晚上，他带着小号，穿着西装革履进来，坐下的时候，突然发现表演的名单上没他的名字，哇，他就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他被严重的羞辱，所以当时的话就跟教会的安排的同工，甚至牧者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后来呢，主要把矛盾是放在了那个小组的小组长，因为他报的名单里边原来是报上去了，后来改了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觉得他被羞辱。那这个事情我了解了整个的过程以后呢，实际上我给他做了解释，他不接纳，事情就变得就是很纠结过了几个月，那事情还是没有，因为都在一个小组聚会。那有一天我在早晨灵修的时候就感动，有一个感动他就说我给这个弟兄再打一个电话，能够在这个事情给他化解一下。当我打电话跟他聊的时候呢，还是感觉到他很难以从这个死结里边这个逃出来，他就是不肯饶恕，他觉得这个小组长就是有意想羞辱他，就是想要给他难堪，所以呢他就绝对不会软软他，那到最后谈了，已经谈了半个小时了，还是没有结果了。后来我就想挂电话了。那当时实际上，继续打是要付代价的。那个差不多就是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很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时候如果手机的话， 打电话是要超过了那个 limit，就是说被罚款，还是很重的罚款。想挂掉的时候，结果也有一个感动给我说，还是要把这个弟兄要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好，要找一个办公室，没有人的办公室。结果就在他跟我一起跪下来的时候啊，真的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所受的羞辱，你如果跟十字架上的耶稣相比，他所受的羞辱，他所流的宝血，他所为我们舍身的，那个比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样的？能比吗？所以你会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深深的感觉到你的不配。你不配得，所以那个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在眼泪当中就带着弟兄一起的祷告最后也交给了他一起的祷告这个时候呢，跟这个弟兄有些的分享，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以前这样觉知的时候也谈到自己有罪，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罪都是别人的，可是当在祷告当中带着我能够去感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付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不配，也感觉到罪，感觉到亏欠。不是说一次的祷告就完全能够让人从中能得医治释放，但是起码是要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配，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来看这个是他为什么说他没有讲这个做故宫的这件事情，没有跟父亲去讲。那这里边刚才分享了他自己在回家之前的悔改跟认识、醒悟跟认识。那么现在我们会思想一下，见到父亲时候，父亲他的真情的流露。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那个父亲是用了这一连串的动词。远远的看到，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住他，连连的亲嘴，这是父亲的真情。想象一看，这个儿子是一个很多天在外边流浪，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然后臭气熏天，甚至头上可能满身都是虱子。你想想看一个问题：犹太人很讲究这些洁与不洁的这些人，但是父亲都没有顾忌，完全的。那一份的爱，去接纳这样的一个儿子，不顾及一切。你想想，这个儿子在外边这个人情冷暖面前的时候，吃尽了苦头，似乎已经是山清水净的时候，看到了父亲，他一定会感受到父亲，他的身体也能带过来的。他觉得他这个狼子已经被接纳了。那如果说还不能100%的接收，他被接纳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他会被接纳。圣经里有一个词叫做“当他讲完这个话，还没讲那个让我做故宫的时候，他说父亲缺那个缺字是一个转折，是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打断了他呢？那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往下来分析。我们看看父亲呢，见到父亲的时候的。他的讲完话以后的言语，我们看他的父亲开始吩咐他的仆人，开始实际上的验证他小儿子的感受。那父亲是说，把上好的袍子穿上，把戒指戴上，把鞋子给他穿上，还要把肥牛犊子来宰了，举办宴会来庆祝这个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小儿子。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点。父亲怎么样向周围的人、向世人来宣示他儿子的身份、浪子的身份？在这里边，我们会联想到说，在创世纪里边看到法老，他怎么样当宣告约瑟作为他的宰相来治理全埃及的时候，他怎么样向世人宣告呢？这里边我们看到创世纪四十章说，那个法老对约瑟说：“那你就做首相了，你可以治理全地了。”他的后边的宣告的方式是什么？把他的戒指拿下来，给约瑟戴上，穿上细麻衣，是他的官衣，把金项链戴在他头颈上，然后呢，让他坐副车， 这些都是向神宣誓约瑟的身份。那么父亲当刚才的一连串的吩咐让仆人去执行的时候，其实父亲也在急切地向世人宣告这个浪子的儿子的身份，不顾一切的，不管他多么的脏，多么的臭，多么的一身斑里，但是父亲就向世人，这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们会回顾一回，会想一想说，儿子为什么没有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所以他有儿子的醒悟跟悔改。我们要看到父亲他的身体语言跟吩咐啊，来向世人宣示儿子的身份。那浪子呢，在这父亲的一连串的这些的身体的语言跟吩咐和宣誓当中，他确信也确认了自己重获的获得儿子的身份。所以在这个宴席上的时候，他就不是以故宫的身份，而是以儿子的身份来亲自参加父亲为他设立的一盛宴。有一幅画就是浪子回头的名画，这个画呢是荷兰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叫做Rembrandt， 用中文应该翻译成冷勒朗的晚期作品。那这个人，这个作家呢，实际上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非常巨大的难处。他从小有四个孩子其实后来陆陆续续都去世了，只有他的小儿子还活着，他的妻子也去世了。所以在经历这些生死离别的时候这么多的眼泪，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被开了眼睛，他能够明白和体验到一件的事情，就是一个父亲为那个迷失的孩子怎么去哭泣。你看这幅画里边，父亲其实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就是为了那个迷失的孩子哭泣，等待煎熬，眼睛几乎都瞎了。所以我们从这个 画家里边，他用非强烈的这个光线来勾勒出这个 人物的，那给人非常这种稳重厚实的这种的感觉。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黑暗的地方，在父亲的右边的后边是有一个人的，那个人就是大儿子。这幅画是表现了一个情景，它不是按照故事情节，我们相信说按照耶稣所讲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实际上小儿子在跟父亲面前的这个悔改或者忏悔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大儿子他在田里劳动。我们从这个浪子的这个生命的轨迹当中他是原来是一个儿子自以为是，最后呢这个由于这个诗与远方的诱惑，最后就分家，然后呢就挥霍浪费，最后成为故宫，也就是开始堕落潦倒。那最后又回家，他回家路上的时候接受了父亲无条件的爱，又得到儿子的位分。江菲利普斯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比喻呢是用属天的故事来表达，用属地的故事来表达属天的含义。在属世的这个故事当中，是蕴含了神学的真理跟属灵的功课。那么我们要思想说，我们拥有神儿子的身份吗？这是要被确认的。像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他要通过一些的父亲的，或者是一些的这些的情节，来领受到说他的身份是被确定的。他不是一个浪子，不是一个故宫，而是一个儿子。那我们有没有确认我们属神儿子的身份呢？我们来看，在旧约的时代，或者说就是在律法的时代里边，我们读创世纪会知道，最进入世界的时候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呢，神不可能跟罪混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天跟地，神跟人就分裂了，就分开了。那这时候人就活在什么地方？神的愤怒跟审判之中。那怎么样挽回呢？ 怎么样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在律法的时代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通过有生命的血来献祭，来恢短暂的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每天都要献祭，那日复日日，一代又一代。恩典时代来临的时候，或者救恩时代，或者教会时代，或者末世时代，都是指恩典的时代或者救恩的时代的时候。在罗马书三章21到22节的时候，他说，但如今就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时代的变化，从律法的时代变成救恩的时代。他说，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也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的，神的义就加给了你，这就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保罗在两卷的书信里边谈了差不多相同的意思。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五至六节里讲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于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知道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也知道说神要差他儿子灵，就是圣灵来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呼叫天父阿爸父，这是我们的位分，因为我们信他儿子的耶稣。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的15到11节更比较清楚的去讲，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奴仆的心就是雇工的心，仍旧的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与我们同众，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这是神的救赎。我们能不能感到我们是神儿子的位分？我们拥有神儿子的位分，因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基督，圣灵与同众，我们是神的儿女，与基督同作后嗣，呼叫阿爸父。我们神学院的一个院长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他谈到了这句话，他写了蛮多的书，但是生活的一次严重的冲击，让他非常的纠结。他的弟弟因为一次特别的事故去世了，他一直跟弟弟传福音，弟弟呢信了还是没信，他一直没有把握，所以他一直抱怨神说，我没有把握，你为什么让他走了？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纠结，直到有一天他读过很多遍的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呼叫天阿爸阿爸天父的时候，他突然就领悟到说，哦，他从里边得到了巨大的安慰跟释放。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需要交托，我们做了我们当做的，我们把福音给他讲，他接受了没有？他以什么方式的接受？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仰望，需要交托给神。我们不要做主宰，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被造的，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在这边他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释放，一个安慰。这句话会带来蛮大的能力，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阿爸天父，这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永远有出路，永远有盼望。奥古斯丁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自己所拥有的，除了罪以外还有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所拥有的只有罪，没有什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被造的身份，告诉我们应该去谦卑，告诉我们知道学习顺服，知道我们的身份，也知道神的位置。 并且呢，也让我们感觉到或者是体验到我们人性的一些的软弱，甚至一些的丑陋，也知道我们如何去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还有一个感恩的生活。因为除了罪以外，我们似乎还拥有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拥有，那一些都是神的恩典、祝福。陆云是一个神学的教授，也是一个作家。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都当过教授。他自己很坦诚，他说：“我有时候呢，渴望离开现在，到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地方去沉溺、放纵自己，像过一个小儿子的那种漂泊、流浪、任性、妄为的生活。”这是人性，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有没有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听到一些声音对你讲话？我们刚才分享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它作为印记。我想在2周以前，教会有一个退休会那个。吴基安牧师谈的这主题完全是围绕到圣灵，圣灵在我们生活、生命、教会、婚姻当中的作为。那我们是拥有圣灵的，那有没有感觉到圣灵能今天借助一些的话语，对着我们的心讲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外在和内在是不是在流浪？孩子们上了大学之后离开了教会，成为了流浪者，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事情。几天前，我跟Local Church 的一些一个同工约谈有一次吃了一个饭，有些分享跟交流。因为我在这个教文博士里边在写那个尼多生的神学思想有一篇的论文，跟他一些值得需要一些的资料。我们谈教会的分享我们的教会的服饰，我们的追求都很开心。但是谈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慢慢的都离开了教会，这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他们成为流浪者，我们当如何做？在后疫情时代里边，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实体聚会跟网上聚会，它是有纠结的。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于在 Zoom 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休闲，可以放松，甚至我们不需要去聚精会神，坐下来。我们甚至可以节省些时间，开车的时间，还节省一些油费。这些都是一些挑战，一些的纠结。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想到说？圣经有教导，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应该进到实体里边，因为实体里边有许多在网络上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当然，我们的网络的聚会，比如我们的祷告会或者一些特别的时间，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方便，也节省很多的时间。但是，实体聚会是不可能让网络聚会来代替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肢体的需要。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赞美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和一个人的敬拜、赞美和追求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许多的事工需要在实体当中去了解我们哪些的弟兄姊妹在困难、在需要当中，我们怎么去支持、怎么去关爱、怎么去陪伴。这实际上。但某种程度来讲，是我们愿不愿意从一个流浪和归回回家。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在一些的实践的一些的艰难和危机的挑战面前，我们可能被打倒，要么就成为远离神的浪子。有时候，我们的亲人生病，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或者得了癌症。甚至离开了我们，这些打击都可能会让我们倒下去。 甚至说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因为意见或者一些的纠结、一些同工的一些的误会，或者是一些的冲突和纷争的时候，我不愿意服侍了。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远离神的浪子，内在的、外在的。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诱惑。我每天业余的时间是不是都被媒体、新闻、YouTube、微信完全的霸占了？我们却在神的话语方面不愿意花时间，我们又成为流浪汉了。我们想要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属于我的，我们用五子登科了我们也有学历。我们又有房子、孩子，我们又有妻子，我们还又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公司，懂懂懂。我们是无子动物，我们拥有，这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爱好，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和财富，我们有才干、有恩赐，也是为我们的。我们甚至已经空巢了，我们已经退休了，这些生活是属于我个人的。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没想到你的心实际上在干嘛？你是渴望你自己带着这些东西，自由的去漂泊流浪，去放纵放飞自己，要进于世界的诱惑跟陷阱当中。这就是现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流浪的小孩、小儿子的身影？有没有他的生命、他的欲望、他的经历？回家，我们相信说，我们的退休会，神的话语，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圣灵就内住我们的内心。作为一个印记，我们只要放下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自己慢慢的膨胀、做主。我们愿意让出来，让耶稣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去变大、去变多、去充实我们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做工，会在我们内心做那个。启示的、劝勉的、引导的、光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不配，让我们能够警醒。回家就是要回到父所期待已久的怀抱，在城头的那个大槐树下，一直期待的那个流浪的。儿子的回归，回家。所以回家也是我们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回到我们属灵的家，就是要过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所提醒，让我们当我们的心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趁当我们的身体在外边流浪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要踏上回家的旅程，像小儿子一样，知道我们有一个父亲在等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远离了神，我们需要踏上回家的路程。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那些税吏和罪人所讲的话，谈到了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跟大家分了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看到这个浪子出走是这个诗与远方的诱惑。我们看到浪子的回家。穷困潦倒，人到了末路，浪子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或许不是那么彻底， 因为他是真的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末端，但是这个浪子还有回头的机会，他没有像刚开始讲的那位啊，那位弟兄他的儿子一样，他没有机会，他是个浪子，但没有回头，他就走了，那这个浪子是有回头。我们看到回头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的一连串的身体的表现，他的吩咐宣誓，这个浪子是他的儿子，他不是故宫。我们也在我们这个信息里边特别特别的来强调，我们也有一个身份，是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小儿子一样在外边流浪？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饰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真的被诱惑，被诗与远方所诱惑，我们远离了家，远离了亲人。我们应该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让我们一起的回家，踏上回家的旅程。好，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实的，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领受、经历并且实践的。老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宝贵的身份是您宝血所赎回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临蛮多的诱惑。我们的心，外在与内在，会经常像小儿子一样在外边流浪。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劝勉我们，及早的，没有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家，我们愿意回到父的怀抱当中。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